虽然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以及系俄乌战争等诸多利空因素的冲击，但是根据中国调研机构胡润百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初，全球身价逾10亿美元的企业家人数几近是34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 而他们的财富总额是达到96万亿人民币，亦都是 15.4 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根据胡润研究所3月17号所发布的2022年全球富豪榜，中国是以1133名的10亿美元身家的企业家人数蝉联全球之冠，紧随其后的则是美国的716人以及印度的215人。中国今年有75位新晋的富豪上榜，但是该个排行榜并未有详述他们的发迹过程。胡润研究所先前在2022年1月公布胡润晴宁企业榜，直指中国有多达171家的企业是仅次于美国的201家。所谓晴宁企业指的就是成立于2000年后，是可望于3年内成为估值逾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的高成长型的新创公司的加速持续增长，可能为中国创造了更多的富豪。因为近两年以来的新冠疫情虽然是导致了经济停滞，但是并未有令到中国始于2010年的创业热系冷却。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方宝庆表示，中国富豪人数不减反增是符合中国政府近年来所推动的经济政策。
我们在培训领域里面被上层指定了要积极推进的
方
宝庆
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在培训领域里面被上层指定了要积极推进青年创业。中国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目前孵化的速度是非常之快速，市值是上亿人民币来讲就是一个门槛，这个是政府的政策。除了新晋富豪之外，2022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当中是备受瞩目的中国富豪是以生产瓶装饮用水闻名的农夫山泉创办人杨艳艳。他虽然是以4550亿人民币是身价是蝉联中国首富，但是受到股价走跌的影响，他的财富蒸发了近1000亿人民币，跌出全球十大富豪之列，从去年的排行第7滑落到今年的排行是第15。以手机应用程式抖音，海外版称就是 TikTok 的发迹的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由去年排行中国区的第5名上升到第2名，但是他的财产仍然是维持在3400亿人民币之间。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中国新能源汽车车用电池龙头宁德时代的创办人曾毓群，他的财富一年之内增长是超逾1000亿元人民币，达到是3350亿人民币。中国排行名次由去年的第15名上升到今年的第3名。对比之下，在2021年深受反垄断监管共同呼吁新政特官方重拳打击的商马，亦就是腾讯的马化腾以及是阿里巴巴的马云，身价真是双双缩减了1000多亿人民币，而主打低价电子商务的拼多多创办人王峥的财富更加是缩水达到是3000多亿元人民币，仅剩1450亿人民币。爬梳整份的榜单，上海学者方宝庆分析，中国产业发迹版图随着国家的政策转向而有所消长，其中房地产和是教培行业双双衰退，而实体制造业譬如是农夫山泉、长城汽车以及比亚迪则是明显火红，其他的前景看好的还有防疫相关的产业以及是高龄化社会所需的大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增强现实以及是虚拟现实等元宇宙相关的产业。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进一步分析说，影响富豪排行的因素除了经济政策之外，还有官方为了刺激消费所制出的各种补贴。从2008年以来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到近几年的新能源车， 官方补贴始终是吸引业者大规模地投入创造财富的风向指标。中国富豪人数的上升虽然是抢眼，但是亦都凸显出中国严峻的贫富差距仍然持续恶化的趋势。在中国，用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 0.49 之后，至今仍然徘徊在 0.47 的高位，持续高于是 0.4 的警戒线。前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就曾于是2019年的时候形容过中国贫富族群之间的落差。他说中国14亿人口当中有10亿人是未有坐过飞机，5亿人家中是没有抽水马桶。而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亦都曾经在2020年直言中国人均年收入30,000人民币，但是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只是有1,000元人民币。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在2021年第四季度达到是29,975元人民币，而平均数则是35,128元人民币，两者差距较前一个季度扩大超过1000元人民币。
平均数
会有极端非常有钱的人会把整个平均数拉到3万，可是如果中间那个2万代表贫富，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有极端非常之有钱的人，所以将整个平均数是拉到35,000，但是如果中间那个中位数是29,000，代表着贫富差距是恶化，代表着极端有钱的越来越多，这个亦都反映到胡润富豪榜上面。位于上海的金富资本管理合伙人丁学文指出，虽然胡润富豪榜反映出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政府主打的两大经济走向，分别是国进民退以及是脱虚向实，亦就是打压互联网企业，而将补贴力度集中在芯片跟新能源车等等的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官方今年又定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速是 5.5% 的高目标，这个亦都意味着过去一年以来监管整顿力度将会稍微放松，让相关的产业能够是喘一喘气。
我觉得今年中国的经济有可能比预期还要来得差，就是互联网经济还会往下。
丁学文话，佢系觉得今年中国嘅经济有可能比预期仲要嚟得差，即系互联网经济会往下走。最近香港恒生指数亦有往上走，其实主要原因就系维稳嘅信号开始出嚟，同时佢哋系令到滴滴喺香港上市，所以有好多人就觉得中共对科技企业嘅打压有可能会慢慢放手。台北学者王国臣亦都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2021年中国政府之所以在各个领域下重手整顿，是因为2020年中国经济大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基期非常之低，亦都因此创造出2021年超过 8.1% 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被官方视为是处理经济风险的时机点。不过随着今年经济增速回归正常，官方亦都可望调整节奏感，例如是对接连传出违约危机的地产龙头，恐怕是因为担忧引爆金融系统风险而无法再下重手。其中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经历过多次是买卖资产补交楼之后，仲能够以身价是480亿人民币留在全球富豪榜第389名，或者可见端倪。许家印和整个中国房地产去年陷入相当之惨淡的谷底，不过李克强在3月初人大的工作报告当中又再次强调投资更新基建，这个意味着房地产业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有机会迎来另一波的政策利多。
房地产占40%的中国大陆经济，如果你把它 砍掉，今年又坦言说，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房地产占40%的中国大陆经济，如果将它是砍走，今年又坦言话出口会下降，因为去年基期太高，咁样剩翻落嚟啲乜嘢嚟支撑5.5%嘅经济增速呢？所以房地产应该系会有一波上涨嘅行情，就系利空可能出尽。不过期待中的春江水暖，地产商似乎是还未有感受到，虽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在1至2月的新建住宅 平均价分别是上涨 1.7% 以及是 1.2%， 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21号的报道说，很多的开发商仍然在降价求售，其中房产巨头碧桂园今年前两个月的平均售价同比是下降达到 14%， 而同一个期间中型开发商龙岗集团的房价跌幅更加逼近 40%。房地产行业数据提供商克尔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候就直言，由于市场的信心不足，中国住宅的供求价都是持续走滑。虽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两岸观察人士都认为，今年胡润富豪榜的排行数据相当程度是折射出中国经济现况以及是官方的政策力度，但是他们亦都提醒，胡润排行榜的信息来源分别是中外媒体的报道、股市公告、自建数据库以及是业者的访谈。他的自成准确度是本来就是仅仅约是 60%， 再加上习近平高举共同富裕新政，令到部分企业家担忧上榜恐怕是招来被查税或者是被劝募而选择财不露白，都进一步影响这个财富排行榜的可信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